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电视剧《庆余年》里有一个非常神秘又特别有意思的灵魂人物，他几乎没有真正的出场过，却从头到尾贯穿始终，活在每一个被聚焦的大人物心里，不遗余力地影响和左右着剧中人物的思想言行。他就是剧中人见人爱的主角小范大人的亲娘叶青梅。在编剧极富想象力的安排下，这位来自现代文明世界，集才华、能力、智慧于一身，又活泼又美丽的女子，在一个当时古代传说的神庙里突然现身，被前往寻找神庙的人认定她是来自仙境里的仙女。当然，编剧并没有把她设置为神仙下凡，因为在如今这个时代，科幻与穿越可是比神仙下凡更令人着迷，甚至是更令人相信的。之前科幻影视剧《三体》大火的时候，很多人不是都已经开始相信三体人是真的存在的吗？还有那些表现神仙鬼怪的文艺作品，也都是按照人的逻辑和人世间的三观，将神神鬼鬼都能分类为好神坏神、善鬼恶鬼。说到底，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都是为人服务的，也都是在表达人的思维逻辑和人的情感思想。创作者们都是人，再有超强的想象力与奇思妙想，也都有人的局限性。只不过文艺作品能够将现实生活中普通人难以实现的理想愿望，透过作品中的人物得以实现。就像《西游记》里的降妖除魔，《庆余年》里的小范大人伸张正义，都叫人看得很爽。此外，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对世界、对他人都有好的理想化的追求。而在影视文学作品中，无一例外都有这种心理的投射，表现形式就是好人永远不死，好人一旦死了，那就没戏了。那么，人为何本能的就会追求美好的东西，特别是都希望美好的生命能够永恒呢？古老的圣经早有答案。是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并告诉人如何获得永生。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5章5到8节， 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五章五到八节，经文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好，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许会发出疑惑说，水和血这是指什么呢？那么约翰这里所说的借着水和血而来的，那么可能是指耶稣的洗礼和受死。那么当时流传一个错误的教导，说耶稣是基督啊，但是只是限于啊他的洗礼和受死之间的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凡人罢了。在受洗时，基督降临在他身上，在他死在十字架上之前，基督便离开他而去了。但是亲爱的朋友，倘若耶稣只是以人的身份来受死，他就不能够肩负全世界的罪担了，基督教也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宗教了。我们犯罪应该受到刑罚，而唯有神的作为才可以除掉我们的刑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的五章九到二十一节。约翰一书五章九节经文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很多人对我来说，他们不相信媒体、政客以及常在电视上出现的人，但是呢，又有人他们只相信电视、报章、杂志，就是不信神的见证。那么亲爱的朋友，神的见证比人的见证啊要更加重要。约翰就指出，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神不会对所有的新闻发表他的看法，神的信息是好消息，是关于他爱子的一个信息的。耶稣基督为我们就死在了十字架上，这个是神的福音信息的。约翰一书五章十节经文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你看，约翰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如果你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圣灵就会住在你的心里，向你见证这个是真的。能够在广播节目中教导圣经，这个是很大的福气的。很多听众朋友从来没有见过我，但是只要他们信靠主耶稣，就有圣灵住在他们的心中。当你一听到神的话语，马上领受了，因为圣灵在你的心里边就见证你所听的就是神的话语。你看，这是很奇妙的事儿的。对传讲和教导圣经的人来说，不论是透过讲坛、收音机还是印刷品，这是很有福气的。约翰指出，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如果你不信神，就让自己罪加一等了，因为你暗示神是说谎的。神说，信基督我必救你，如果你说我不需要基督救我，你就是把神当作说谎的了。我接到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来信，其中有一位姐妹啊，她就说她做了很多好事，以为自己已经很好了，等到她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圣经教导之后啊，她才明白自己原来是一个罪人，她需要基督来做她的救主。约翰说，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那么什么是见证呢？约翰就接着要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了。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约翰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那么见证是什么呢？约翰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你看，永生就是信基督，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试验。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约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并不意味着属于教会的就有生命。你也许会说了啊，我是某某教会的。亲爱的朋友，你是哪一个教会的，这个不重要，这并不表示你已经得救了。那么你说得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就指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那么问题就是，你有神的儿子吗？他是你的救主吗？你信他到一个程度，天上地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动摇你的信心吗？如果你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么你还差得远呢。得救就表示你接受基督来做你的救主，信靠他，并且忍耐到底。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生艇，他是我们的生命线，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离了他我们就迷失了，但是有了他我们就有生命了。约翰说，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亲爱的朋友，这话说得够清楚了吧？让我们把宗教放在一边，把教会放在一边，把各种流行的噱头、上课、仪式等等都放在一边给丢掉。那么重要的就是，你有基督吗？他是你的救主吗？那么这是约翰强调基督是神儿子的原因的。他是奇妙的，他在肉身彰显了神，而只有他才能够来拯救我们。他是独一的救赎，没有人像他一样。他是神的爱子，而且是独生的爱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去舍命，唯有他能够来担当我们的罪的刑罚。他从死里复活，如今他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去代求。他是永生的基督。那么请问，他是你的救主吗？这是你唯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主，你就有生命，你就必定会得救，这就是见证。那么请问，你相信神吗？如果你不信神，你就是把神啊当作说谎的了。约翰在这里他说得很清楚，你不能够说你不知道。那么唯一阻挡你归向基督的，就是你不愿意放弃罪性还有罪行。那么世上只有这件事儿能够来拦阻你，但是呢，你必须要做出选择。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约翰写这封书信，他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信奉神儿子之名，就是救恩。那么第二就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若信基督就有生命了。很多人说，我要知道我有永生，但是问题在于你信谁呢？不是你信什么，而是你信谁。你相信神吗？你信他的见证吗？神说，你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你相信吗？约翰并非说，如果你喜欢啊，如果你加入了某某团体，而是说你要信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若信他就有生命了。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目的啊，就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么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啊，记载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经文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你看，你若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约翰要你知道这一点儿，如果你明白了，那么就能够来荣耀神了。这表示你不是将神当作说谎的，而是你相信神。不在乎你的信心有多大，或者是你的感受啊怎么样，而是在于啊你信不信基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了永生的确据，就能够帮助我们在世上来去过基督徒的生活了。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经文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你看，永生的确据能够使我们坦然无惧地向神去祈求。我们祷告的时候需要有这样的信心的。那么坦然无惧意思就是大有胆量。那么这样的确据能够使神的儿女啊坦然无惧地向神去祷告。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旨意来去祷告。 如果我们能够与神去相交，与神同行，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照着他的旨意来去祷告的。有学者说，祷告不是要勉强神，而是要顺着神的旨意。没错，祷告不是强迫神做神不愿意做的事儿，而是要寻求神的意念。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向神去祈求。约翰说，他就听我们。你可以确定，神不但听我们的祷告，他还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神他会聆听他儿女的每一个祷告，但是呢，不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去回应我们的。约翰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去求，那么就有把握知道神会应允我们的所求。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经文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有一位天父，这是何等的福气呢？如果我们与神相交，不在生活上去犯罪，如果生命中没有罪的拦阻，我们就不会自私的去乱求了。我们若和神去同行，与神相交，那么就有信心，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不是要勉强神，而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并且按照神的旨意来去祷告，那么神他必垂听。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经文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好，那么这里的死是指肉体的死，不是指灵魂的死，因为神的儿女有永生。约翰的意思就是，基督徒如果犯了致死的罪的话，天父会召他回天家。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羞辱了神的名，那么神会除去他们肉体的生命。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里头犯了致死之罪的人。摩西和亚伦他们都犯了致死的罪。以色列百姓吵着要喝水的时候啊，摩西他就动了怒了，他没有遵照神的指示吩咐磐石流出水来，而是用杖啊击打磐石两次，他甚至不应该碰触那个磐石的。那么在此之前他已经击打过磐石了，那么现在呀，他只要是吩咐这个磐石，那么磐石就会流水，磐石就预表基督，以及基督他实行拯救的方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他说，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看，基督只死一次，摩西击打磐石两次，摩西的做法就破坏了磐石预表基督实行拯救的这个象征了。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经文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神他恢复了摩西领导的地位，好让摩西能够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虽然摩西恳求神赦免他，让他进到应许之地，但是神却说，虽然我恢复了你领导的职分，但是你还是不可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么根据申命记的三章二十六节经文的记载，当摩西一再恳求时，耶和华对他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看，摩西和亚伦他们都犯了致死的罪，肉体必要死亡。那么新约也有致死之罪的一个例子，根据使徒行传的五章一到十一节经文的记载，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是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就犯了说谎的罪了。他们要给初代教会一个错误的印象，他们甘愿活在谎言中，那么因此神就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就给除去了。那么哥林多前书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些人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他们就酗酒，那么就完全失去了领圣餐的意义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十节就说了，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那么保罗是指他们犯了致死的罪。那么有人就会问了，什么是致死的罪呢？好，让我先来说清楚，约翰所说的不是不可赦免的罪，我们所说的是会致肉身于死的一种罪，但不是灵魂的死。这些人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不然神不会接他们来回天家的，神不会管教魔鬼的儿女，神只管教他自己的儿女。 神的儿女若犯了致死的罪，那么神就会把他们呢，那去接回天家。那么你说，到底那是什么样的罪呢？在摩西亚伦的例子里边，是他们乱发脾气，那么就破坏了预表主耶稣的象征。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是假冒为善。那么至于哥林多的信徒，则是在主的圣餐中酗酒，不守规矩。所以致死的罪呢，并没有明确指明是哪一种罪。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犯下致死之罪的这个倾向。你可以一直活在罪中啊，直到神把你从这个世上给除去。这并不表示每一个过世的基督徒都犯了致死的罪，不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每一个信徒都有可能因此而死。亚沙龙他也犯了致死的罪，我相信亚沙龙是神的儿女，但是呢，他却带头背叛他的父亲大卫王。很多年来，我一直在观察神是怎么样处理教会中的麻烦分子。我不但看到神除掉他们肉体的生命，我也看到神把他们就放在一边，就不再使用了。所以我们都有可能会犯致死的罪的。我要重申，这是肉体的死，而不是灵魂的死。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母亲，她有一个儿子叫小宝，邻居有一个小乐，年纪和小宝差不多大，他们常常在一块玩耍。有一天，这个母亲正在忙，她就听到小乐在尖叫，母亲就冲到门口，看到小宝啊，就骑在小乐身上去乱打。母亲就说了，小宝，如果你不能够和小乐好好的玩，那么就要回家了。小宝说，好，我会乖乖的。于是母亲又去做事儿了。那么过了一会儿，母亲又听到小乐哭了，又是同样的景象，小宝骑在小乐身上去乱打。母亲就说了，小宝回家。小宝说，我不要回家。小宝就继续的吵。那么母亲该怎么办呢？母亲就抓住小宝的手，把孩子给拖回家了。小宝就只好回家了。小宝是不乖，但是小宝仍是他母亲的儿子，这个事实不会改变的。但是小宝啊，他再也不能够出去玩了。我想神的儿女如果是一再羞辱神的名，那么神会把他放在一边，或者是让他的肉身死亡，带他回天家。神他是说话算话的，他一定处理过很多这样的事儿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七节，约翰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那么还活在世上的信徒啊，都会犯罪，但是没有犯下致死的罪。我们做了很多错事，神还没有叫我们去回家。如果神把每一个犯错的信徒带回家，那么我早就回天家了。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约翰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你看，信徒有两种性情，一个是老我，一个是新造的人。那么新造的人不会也从不犯罪，他渴慕神和属神的事儿。但是老我他会犯罪，那么因此基督徒也会犯罪了。约翰说，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么这节经文让我们就相信呢，神的儿女不会被鬼附的。我相信有些基督徒他们说有被鬼附的情形，如果是真的被鬼所附了，那么尽管他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但是我还是会怀疑他们到底有没有真的重生。为什么呢？因为约翰一书的四章四节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神出鬼没嘛，神出来了，鬼就没有了。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经文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好，那么换句话来说，魔鬼就把这个世界给催眠了。魔鬼对我说，嘘，不要出声啊，你把这些人都给吵醒了，我不要他们醒过来，他们这样啊很舒服。很多教会的信徒都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啊，不要把他们给吵醒啊，不要吵他们。你看，魔鬼很害怕基督徒清醒的，我们这个世界就昏睡在那恶者的怀中。如果你张开眼睛看一看，你一定会同意的。 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约翰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亲爱的朋友，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而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如果你有基督，你就得救了，这不是宗教。约翰的结论呢，就记载在约翰一书的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说，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那么任何挡在基督和信徒之间的人事物都是偶像。约翰说，你要自守，远离那些会占据你心思意念的一些事儿。贪婪是偶像，那么其他的事儿啊也是偶像。在这个邪恶的世界里边，很多人他们都膜拜这很多东西，这全都是偶像的。那么神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神最后对我们说的话中有一句话就是，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约翰一书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旧约圣经弥迦书的研读旅程。我请您呢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游览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啊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的罪性使人天生就与神为敌，以致没有安全感，极力地向外寻求价值感，几乎是人的共性。而因为缺失了一份来自永恒的安全感，人就将世界、将人，包括将自己，都弄得很是复杂。其实，人拼命想要的最美好的永生生命，神已经给了凡信靠他的人，我们只需要听神的话，守住这份生命信仰就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